我们自己就会很认真的读圣经了哈。OK， 好，好，所以啊，我一直认为这个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是上帝给我特别的恩典。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其实是讲的是希伯来书，啊，那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里面，这我们讲到的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嘛，哈，那这里我们讲到说有一个，其实我们在进入到主题以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其实这一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这本圣经是一本完全启示的圣经。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所有的规模就在这圣经里面。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怎样？神所默示的哈，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默示就是神向他吹气。然后在教训，哦，就是人就是学习嘛，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开始就会，我们在这里学习，督责是我们走错路了，他带我们回来，那使人归正是我们，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但是给我们有一个方向归正嘛，好，那如果没有方向的话，你就没有所谓的走对还走错啊。那我们有个方向是我们归正，然后教导人学义，那教导我们，所以在圣经它就是能够教导我们，能够学习神要我们所学习的。所以那圣经的著作本身它就是个神迹嘛，它在主前1400年，所以到如今大概已经4000年，然后这个新约是完成在旧约是1400年前开始的，然后完成在主前大概60年到100年，但是新约圣经是主后100年以内写完的，哦，那所以大概有40位作者所写，哦，然后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写的，然后呢，所以在我们有分旧约的正典，旧约的正典呢，就是在主前的200多年，有在埃及那边他们找了70位精通这个律法的拉比，然后把它翻译成了希腊文，所以这个时候就界定这个叫做旧约的正典。然后在旧约的正典以后，那所以我们他们称之为74译本。好，那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呢，然后由大公会议决定了这个新约的圣经正典，所以这个书不是，所以那在这个正典以外，还有一些叫做次经，哦，那在15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他们认为就是次经也同样的列入到这个也与正典有同样的功效哈。然后他们也认为说，因为这个圣经，哦，居然是我们大公会议决定的，所以那表示我们教会，哦，比圣经要伟大，啊，所以教会有权利来解释圣经。其实这个是我们不认为应该是这样，所以，哦，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告诉我们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5章23节说，因为丈夫是什么？妻子的头，如同呢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你知道，一个完整的圣经，完全启示的圣经，对于教会来讲，他我们在外面，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不同门派，不同名字的教会，那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个教会，或者是那我们 怎么认为我们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呢？其实就有一个叫做真理的四柱。那牧师以前教导过我们，就什么叫真理的四柱，就是你在这个信仰里面，你必须要在要靠着这件四个方面来定义你是不是哦，就是每一个你教会的名字不管是什么，但是在这个真理的四柱当中，那你就是我的弟兄哦。所以这个我们依靠的根据是什么？是一个完全启示的圣经。然后我们得救的方法是因信得生，因信称义，因着信。然后呢，信仰的目标是什么？啊，有人说，进天堂哦，那也算啦。但是准确一点来讲，是要得着神人恶性的基督生命。所以我们的教会叫什么？叫何善那基督教会。在这里的人，我们就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学基督，我们信耶稣得基督，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然后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谁？三位一体的真神。好，所以信仰的真理就是以这四柱为界，然后不分教派、宗派，那只要在这四柱之内，都是我们的肢体。所以圣经它是一个有规模，然后我跟你讲，所以你知道，信心可以得着什么？得着这救恩，对不对？那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得着自由？真理，对，信心不能够使我们得着自由，真理才能够使我们得着自由。所以你需要有一个真理整全的认识，然后你才能够怎么样得着自由，这圣经教导我们的。然后接续我们就来看到说，这个我们要今天要分享的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它是一封给希伯来人的信。那希伯来书的三章第一节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则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好几次提到你们当思想，所以这整卷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当思想什么。好，那希伯来的意思是过河，过河的意思。那圣经里面讲到过河的意思，就讲到说以前有像亚伯拉罕，他以前住在乌尔，住在那个很繁华但是却没有真信仰的地方，那神就呼召他出来，然后于是他过了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个大河以后，那个叫做，所以以后的以色列人就叫做希伯来人，过河的。所以这一卷书，你知道我们的新约里面，然后有一些是写给教会的，好比是说哥林多啦、腓立比啦，这些都是写给教会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写给基督徒的，就是从希伯来书开始。那希伯来书他一开始他没有问安，没有什么，一开始就告诉你一些真理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为什么对我们重要？那因为它就是写给我们的，写给我们这一些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所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好，那所以那这个希伯来书它的重要性是因为它讲述了耶稣在地上所有做成的工作，以及他在天上仍然在做的事情。然后呢，希伯来书也是旧约过渡到新约最详细的一卷书，揭开了旧约隐藏的预言，其实这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有预言讲到有一位救主，而今日救主来了。而在所有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还有教堂他们有圣殿他们有圣殿，有律法书，所以呢他们有时候不太理解说，那这个耶稣跟这些东西有没有尬在一起。然后希伯来书就是解释给他听，这所有的东西都只是什么呀？预表。那如今真的来了，那是影子，这是真实的来了。 所以它里面有十几次讲到更美的，更美的。这更美的意思不是以后还会有一个更更美的，没有，更美的意思就是完全的。这个完全的来到就没有了，所有的预言指向这个完美的，它来了就没有了。哦啊，所以我们才讲到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然后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证明呢神在之前历史历代所应许我们的救恩。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多次就是讲很多次嘛，多方就是用很多的方法，然后晓谕其实就是说话的意思啦。好，它翻得比较文言一点，晓谕就是对我们说，然后呢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其实这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耶稣降生了以后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古时，一个叫做末世。哦，那什么叫做末世？末世并不只是说在只是单指着未来的那个时候叫末世。好，那有一段的文字说，我盼望至大的神再临和他荣耀显现的日子速速的来到，因为遍地万事万物都在翻腾焚烧变幻堕落下沉呻吟着。你觉得这个应该跟我们的现在的现今的社会很像，对不对？其实你知道这个是他写的，他讲的，马丁路德在1500年前的时候，15世纪的时候就这样讲。所以你知道末世的 景况不是现在而已啊，是从耶稣来了以后，这个世界就朝向末世，就我们都在末世里面。我觉得圣经有一个意义，就是要让我们常常的想到我们是在末世，我们是在末世。在我们离开了以后，我们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去理解，就是说耶稣什么时候来，因为我总觉得在耶稣来之前我应该会比较早去见他，所以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这就耶稣什么时候来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好，那我们需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这才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的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其实你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很多人会问说，那你们为什么，你们好像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你就说你们的神是唯一的，那这个有点不公平。其实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了哈，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进入神国度的路有三条。哎，我这个不是异端的，这是圣经讲的，你看嘛哈。因为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未来在永恒的那一日，我们进入永恒的那一日，神按照我们所做的来报应我们，这审判我们。那有三条路，第一条路就是第七节讲到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那神就应许说他要把永生给你。那第二条路就十三节讲到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你行出律法你就称义了。所以除了耶稣这一条路以外还有两条，这是重点在这里啊，这两条是死路啊。因为我们人恒心行善，然后恒心行善，你真的有善可以行得出来吗？没有，没有人可以在这个方式里面得到永生。犹太人他们认为
他们神把律法给他们了，他们听见律法就认为他们得着律法了。错。就像是我们真理不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必须要怎么样？你能够行出来。如果你只是知道，那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同样的，如果你只是知道律法，那律法对你也没什么帮助。但是你就是努力的要去行出律法来，圣经告诉我们，你纵然呢在所有律法上面你都完全的，但是在一条上面跌倒，那你就犯了重条。所以这两条路，神是公平的神，所以他明明的告诉你，你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你可以靠着行律法，但是你就是靠自己嘛。那这两条路是死路一条，你唯一只有一个是靠着上帝的怜悯，靠着上帝的怜悯，靠着上帝的怜悯是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需要怎么样，信就够了。所以我们每一次思想上帝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哎，你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四到十，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不是我们好，而是因为神好。好，所以我们从起头知道上帝的救恩，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好，乃是神好。好，那所以耶稣来了是要完全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呢，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其实这件事情，你不是只是背这个经文，你真实的要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救恩，而这个救恩是已然存在，不管你信不信，这个救恩都存在。啊，什么时候对你有效？你信的时候。所以每一次我们失败，每一次我们跌倒，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信他，信他赦免我的罪，信他的宝血现在就有功效。好，所以每一次信的时候，就是我们再一次支取这个救恩的能力。然后希伯来说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的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怎样刺入敞开的。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说，就是神借着神子晓谕我们，就是借着神对我们说话。那请教你，上次神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泛指的说，对，你每天读圣经，你有没有觉得神对你说话？你每一天，你有没有时间给神，让他对你说话？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子念过去，好，那你没有把这个圣经在你的生命里面调整一下，你就不知道那圣经所说的是不是与你有帮助。好，那约翰一书里面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面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其实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一直说话，我们的神一直说话，我们的神一直对我们说话。但是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意识，就是神现在正对我说话的意识存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神没有不说话，
神一直对你说话，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听不见，我们因为我们不给他时间，我们不听他给我们的，他对我们心所说的话。所以第二段我们要讲到的是说创造与承受，然后讲到的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一章二节，他说在他不仅是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而且神立他成为什么承受万有的，而且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其实在箴言最早提到这件事情是在箴言的第八章，箴言第八章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经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这个讲到的是耶稣，然后那个时候我在他那里为公司，就是工程师了，那日日为他所喜爱，那常常在他面前荣耀。所以这就是讲到说神借着耶稣来创造这个世界，为的是这个世界以后要给他。所以我们常常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彼此的提醒一件事情，在就是在罗马书的十一章里面，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语何其的难测，他的踪迹何其的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然后来一起来练，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给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不是我要做就做，而是因为我要了解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心意。如果是神的心意，那我就做。然后呢，我要用倚靠他，就是我要用神的方法来做。然后做完了以后，好，你认为的好或者你认为的坏，哦，都不重要。为什么是归给他？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神要你做的，然后你又靠神的方法来做，那至于结果你不要管了，因为是归给他的。所以当我们如此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那个什么所谓的成功啊，所谓的失败啊，一直放在心上。所以因为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对准的神，我们是侍奉他，不是侍奉我们自己的虚荣心。如果我的服事能够使我带来骄傲，那我跟你讲，我的失败也会让我带来很多的自卑。这都不是神所要的，神要的是我们能够与他同工，我们能够明了他的心意，活在他的心意里面，然后把一切的结果交给他。对，要常常的喜乐，要凡事能够谢恩，这都是主所教导我们的。然后他是整个宇宙的基础，因为呢他是高处是低处。我跟你讲，就有人讲嘛，说我这个有这个外星人，有火星人，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但是圣经八章的三十九节说是高处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所以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有没有别的受造之物，可能有，应该有，但是圣经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了，这些是叫做别的受造之物。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如果有外星人的出现，如果那这个能够让我不再相信耶稣为我死吗？不能，都不能够叫我与神的爱隔绝。然后我们的神是宇宙的基础，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地球哦，我们的地球每一天的自转呢，是每一个小时1670公里，然后我们绕着这个太阳转呢，哈，是每一个小时哦10.72万公里啊，这都还太慢。然后你知道整个太阳系哦，绕着银河星系的中心在转了，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是79.2万公里，那每一天是1900万，
然后那这整个宇宙，这整个银河系还绕着更大的中心在转，是，所以算起来啊，地球每一个小时啊，3200万转，3200万公里奔驰啊，在这个宇宙里面，这个超过我们所可以理解跟想象，超过了。好，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的神他这么的伟大浩瀚，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缺乏去，因为我们看起来看到这都人手所造，你忘记我们的神他是如此的伟大。所以当亚伯拉罕信心下沉的时候，神要他干嘛？去外面看星星呢、啊？你只要看到星星，你就能够理解，哇，上帝所有的浩瀚，好，真的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它能够使太阳系，它能够使地球这样子奔驰，好，那难道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上面，它没有计划吗？它没有能力吗？不，他有能力。所以哦，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说祭坛跟宝座，哦，在这个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呢，他来到世界上面最重要的就是他要洗净人的罪，然后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当每一个人，当耶稣他做完了他所有的事情，他来的事情就只有一个，洗净人的罪，然后他就坐在父的右边了，他就坐下来了。那其实在我们在看见这个宝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其实在宝座以先会有一个祭坛。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知道，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主，他顺服神，他走上了祭坛，他把他自己献上为祭，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其实这就讲到说，就是你知道，通往宝座的路，就像是我们教会的意向的第一条，然后人人怎么样？金石架进天国。我们需要先经过祭坛，才有办法到达宝座。因为你没有经过祭坛的话，你没有办法使这一些我们的悲情下品被火焚烧。那所以你知道神爱我们是什么？它是一种爱的关系。然后他在约翰福音的13章1节里面讲到说，他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我们到底。神爱我们到底。那在即将要走上十字架的前几个小时，他决定爱我们到底，于是他亲自示范了什么叫做谦卑，教导我们需要彼此的洗脚。好，然后在所以也就是因着这样，那激励了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常常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彼此的提醒跟教导，其实你想要明白 上帝的旨意吗？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你自己献上。如果我们只是对于未来的事情好奇，想要听看看未来会碰见什么事情，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说，你能不能够把你自己献上？献上的时候涵括什么？涵括我自己的企图心，涵括我自己的想要，涵括别人对我的期待。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时候，你每一天能够像是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然后只有一个祷告，就是主所教导我们的，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每一次当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可以在祭坛上面把我们自己献上为祭的时候，必须包含这个部分，就是照你的，不照我的。那你才能够了解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取的旨意。圣经是这样写的，你要了解这个旨意吗？你要将你自己献上。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献上了以后，对我们来讲就没有什么挣扎不挣扎的事情了，因为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了，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对神爱的回应。而爱的必须是什么？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示范给我们看什么叫做爱，就是为我们牺牲他自己，这就是爱。然后他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诛可咒，主必再来。所以如果神那么爱你，为你献上他自己的生命，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回应神呢？如果你不回应神，我跟你讲，那你就是把你自己落在一个可以将会被咒诅的境况里面。所以那哥罗西书说，他救了我们脱离这黑暗的权势，把我们怎么样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事情就是讲到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要进入到那永恒，那永恒叫做什么？爱子的国度。那爱子的国度里面充满了什么？爱。而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在我们现在此刻，我们在今生，我们就学习爱神，那我们就会落在一个可诅可咒的境况里面，因为我们进不去。以后有一天，当永恒的那一天，我说我有来教会啊，我有奉献啊，我有参加许多的服事，甚至于还有传福音啊，主会怎么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去理解的。所以我讲在我们小组里面，我提过很多次，讲到说有一本书叫做那个是我们古代的这个属灵的作品呢，叫做《论爱神》，它里面讲到说，我们爱的等次有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爱自己，因为人生来就会爱自己，这不用教吧？这每个都会爱嘛。好，那第二个就讲到说，因为爱自己，所以要学会爱神，因为我爱自己，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有限的，那神是无限的、全能的。那所以因为爱自己的缘故，我做不到，我就来爱神。然后神啊，求你帮助我，把那个给我，把这个给我，保守我这个，保守我那个。这叫什么？这叫因为爱自己，所以我们学习爱神。那第三个等次就会到达说，因为我们渐渐的，我们看见上帝的美好，所以我们爱他，不再已经越过了他对我好不好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好的，不论我怎么样，他都是好的，他的旨意是良善的，他对我所发的意念是什么？平安的，不在乎我好不好，而在乎他是好的。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诗篇里面对上帝的认识嘛，对不对？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本为善，他是好的。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一位好神。而第四个等次就讲到的是说，因着与神的关系而爱他所爱的。所以 你仔细细细的去思念一下，思想一下，那你爱神吗？你是在哪一个阶段？你是因为爱自己所以才爱他吗？还是你看见他的所事，他的美好而爱他？还是因着你真实的与爱我们的神在爱里面，你跟他有关系？所以你在这世界上面，我们所有神给我们的机会里面，我们选择照着他所说的话去做，爱他所爱。我们的人生到终了的那一日，只剩下两种东西吗？是什么？关系跟生命嘛。那关系是什么？爱的关系。生命是什么？充满了爱，就是整个来讲也是爱。所以但是这个爱的等次真的是需要我们去思想。 OK， 但是那你如何才真实的能够爱神呢？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信仰啊，一个最通常的毛病就是我们的信仰碎片化。所谓的碎片化，就是我们礼拜天在教会是一套，我们礼拜一到公司是另外一套，我们在家里面可能还是另外一套。那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必须要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他是宇宙的核心，他也必然应该是我们的核心。希伯来书一直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主，是耶稣是主，这是自然，这是客观的。但是我要问的是，他是你的主吗？你有允许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在你的为人处事当中，他是你的主吗？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爱的等次里面，我们能够越来越爱他呢？不是我今日说，你有没有发现相爱容易相处难呢？对不对？对，我们这个许许多多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婚前甜言蜜语，对不对？婚后总是一语不这个不发一语，对不对？那婚前是有许多的这很幽默啊，但是呢这婚后就是沉默。然后婚前讲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美好，但是呢你知道到婚后，那他们讲说婚前是甜言蜜语了，但婚后真的就是没有人愿意。那不然我相信有很多的等次啦，我相信有很多的等次。然后他们就常常讲说婚后就只是在问说还能够撑多久。好，我跟你讲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因为缺乏了爱，缺乏了爱。所以你知道那我们怎么样对上帝能够有爱，而且能够不断的前进呢？ OK， 那前辈们教训我们说，他说我们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能够爱神呢？这首先这个爱是由他的恩典之中我们蒙爱，然后其次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来培育这个爱，然后其次我们在沉思中滋润这个爱，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来坚固跟激发这个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爱神的心不是因为我在这里我说我要爱神我就能够爱神，不，你爱神必须你一定喜欢读他的话语。你因为爱只是从恩典，爱神的心是从恩典来的，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需要看读神的话来培育这样子的爱。我们每一天跟他有真实的什么对谈，我们有他真实的交通，然后我们常常的思想神的话来滋润这个爱，使我们跟神的爱不是只有在字句里面，不是只有在教会当中，而是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所以这就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的昼夜怎么样思想他的话，这就是什么？用沉思来滋润这个爱，然后至终我们用祷告来坚固激发这个爱。我们 跟一个人缺乏交通，我们就会跟他怎么样，缺乏联系的关系。我能够跟我很多亲爱的弟兄，每天每一次主日我碰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都很高兴。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美好的互动，因为我们能够交通。如果你跟神一样，就像有一个人他曾经说，这个我听过的，他讲说他碰到一个危难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神啊救我，我这20年来都没有烦你啊、你救我以后，我保证20年间我也不会再烦你。我跟你讲，我们有时候不祷告是因为我们觉得对神没有接触，没有经历，刚刚祷告有点为难，那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祷告来坚固跟激发我们对神的爱。爱是一种互动、哦、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来对宝座的认识、哦、那这个以弗所书1:20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义，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我们的神他已经，我们的耶稣他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情，他如今他在神的右边。那哥罗西书的3:1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OK， 那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神在右边、哦、在神的右边。 OK， 但是我们讲说我们要见到宝座、哦、因为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哦、我们的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哦、在以赛亚书6，我们经常很熟的经文，好，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然后遮满了圣殿。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景象。当乌西亚王是以色列当中，他是一个复兴的君主，他是一个文字武功都非常有成就的君王。虽然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因为骄傲的缘故，神让他得了麻风病，可是他仍然受他的臣民所崇仰、哦、所尊敬。所以当这个国王死掉了以后，那好像以色列国就没有救了。那尤其是以赛亚、哦、这个贵族哦、然后他爱国，然后想说这个国家现在没有领导人了怎么办。其实然后神就引领他进到圣殿里面，他看见主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有的时候神会允许我们遇见一些的困难，如同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们碰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到圣殿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宝座。如果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来求，自己来找这个解决的方法，那你就困难了。所以我们的重点在于是说，我们需要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定义我们自己，我们要能够怎么样，要来寻求神，为的是我们看见那个宝座，我们知道这个困难的景况，神在当中他仍然掌权，他有恩典，他有计划，他有作为。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常常看见我们神的宝座设立在那里，那我们的生活就自然怎么样，你不可能安息，你不可能平安，你不可能稳妥，你不可能快乐。所以当以赛亚他进入到圣殿里面，他看见他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然后他看见撒拉佛仍然在那里敬拜神。不论人间发生了任何的事情，在神的宝座那边仍然是充满了赞美，因为上帝没有失败的啦。失败的是我们的看法，但对上帝来讲是没有失败的。 然后呢，第三节讲到说，他们那一些撒拉佛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因为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殿充满了烟云。所以烟云通常在旧约里面是预表神的同在。所以那个时候，但是这个先知以赛亚，他看见上帝的荣耀，他看见上帝的宝座，他同时他也看见了祭坛，所以他跟神说：“主啊，祸灾我灭亡了。”因为碰见神、遇见神的人的第二个感觉就是圣洁，那第二个感觉就是我很污秽，所以他说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说了很多不好的话，好，然后我周围的人也没什么好话，好，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呢，当他跟神认罪的时候，就有一个撒拉佛飞到他的面前，手里面拿着红炭，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所以祭坛能够洁净我们，祭坛经过祭坛，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宝座里面。然后他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于是先知他看见了宝座，他看见了祭坛，他自然的回应就是他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然后先知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能够看见了宝座，我们看见了祭坛，你一定只有这一个反应，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表示上帝他有一个工作要我们去做，而这个工作 我在神的面前我只有说是。有一个我听过一个属灵长辈他们的见证，他说那神那里领受一句话，他就神把那句话给他，他一生奉行那一句话。他说答应神一切的要求，领受神一切的应许。答应神一切的要求，领受神一切的应许。我跟你讲，我们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那么，不如你想象的那么长。即便是到最后，就只能像摩西所说的转眼成功。但是什么事情使我们的生命有价值、有果效、被纪念，就是我们在神的计划里面、旨意当中得以完全。在这个英国，在英国十七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是约翰卫斯理。他是他们家的第十五个小孩，但是他妈妈总共生了十九个，但是只有活下来了七个。好，然后约翰卫斯理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就在他们兄弟都是读牛津大学，算是很会读书，所以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在牛津大学他有文学的硕士，然后他在牛津大学做教授，然后呢，然后他也被安立成牧师。可是这个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约翰他一生他就是他带来了整个英国的复兴。他每一个礼拜他读很多的书，然后大部分的书是骑在马背上面看的，但是他读书的方法就是一定要练出来。我想也应该是因着一不断的在马上面看书，所以他的那个眼睛那个近视也越来越深。那然后呢，他是第一个在英国的教堂外面布道的人。因为怀特菲也是，然后他们就是因为 英国国教不允许他们在教堂的外面对那一些下阶层的人布道，所以但是他觉得说这与他的信仰不同，所以他就定义，他就到外面，他宁愿离开了，他美好的工作，但是他到外面，他顺服上帝的旨意。其实，即便他那么的会讲道，他服事那么有果效，然后当他有一天他到美国去服事的时候，在那一艘的跨越大西洋的船上面，他碰见了一群这个清教徒的弟兄们，他发现这个清教徒的弟兄们有一种生命是他所没有的，所以他很羡慕他们，然后就跟他们亲近，就知道那个清教徒问了他一句话，问了他一些话，问他说，神的灵和你的心是否一同见证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接着人家问他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他想了一下，他就想他回答说，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然后但是那个清教徒问他说，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拯救了你？好，那卫斯理他说我希望他是为了救赎我而死的。然后最后别人问他说，你认识你自己吗？其实我觉得这些问约翰卫斯理的话给了他在信仰当中，他你看他很会读书嘛，对不对？然后他也做教导，可是这一些你需要很诚实面对你自己。我也要问说，那是否你的灵跟你的心能够见证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我们要常常的来问我们自己，那我是不是有真实与神有这样子的经历。其实然后当约翰卫斯理后来他被神的灵所充满，然后于是他每一天他早上4点钟起床，然后他就跪在这个桌子的前面，在椅垫上面，他为英国祷告数小时，每一天为英国的复兴祷告，每一天为这复兴祷告。然后他在整个英国他到处去传福音，然后带来整个英伦的复兴。为什么在法国有革命，在英国没有？其实卫斯理他们占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1940年美国惠普的神学院，那有一个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做户外教学，然后他们来到英国，然后到很多教会当中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去参观，那连同卫斯理约翰的家，然后他们进去卫斯理约翰的家中去参观，然后看见他的起居室，看见他的书房，他们摸到卫斯理约翰读过的书，他们进到他的厨房，看见卫斯理约翰的生活，然后他们到达了他2楼他的卧室，看见他在这里每一天早上4点钟在这里的祷告。然后当他们参观完了以后，他们回到车上，然后发现少了一个学生，就那教授就说他去找，然后去找了半天，在楼下找不到，就发现那个学生在楼上，就是学卫斯理约翰，他跪在这个垫子里面，他在那里，那教授听见他祷告说，他说，主啊，求你再做一次，主啊，求你借着我再做一次。就那个教授就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们走吧。多年以后，那一位学生他的祷告神垂听了，他就是格里汉。其实当然 我要跟大家讲到的是说，不是每一个人神都把未来这些的事情托付给你，可是我却知道有一件事情，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是需要你借着因着爱神，你读他的话，你思想，你祷告，让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能够被激发出来，以至于我们碰见困难我们不会闪躲，以至于我们能够即便是在困难当中，我们却知道那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的神今日仍然坐着为王。所以我所给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做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定灵修的生活，然后我们能够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能够竭力的爱神，然后尊主为大。好，那这个才是我们在我们每一次思想到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的神，我们所应该要反省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好让我们这一位坐宝座的神，他所有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可以运行无阻的，是可以使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得到荣耀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在此刻主，我们实在是将自己的心仰望在你的手中，孩子也将教会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父啊，我们都是一群被你宝血所救赎的罪人，但如今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却有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而这旨意却是需要借着我们每一天，我们愿意走上祭坛，我们愿意每一天主我们向你来求问，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进入到你完美的旨意里面。父啊，恳求你是在将一个渴慕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使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的能够活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的见证。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